赵壁是故意的发坏，好牙口，这刀上的出俩牙印儿，当又多一块肉，敬哥哥不敬兄弟不对劲儿啊！你也来一块吧。于七在旁边一听，哦，还有我的事儿呢，哎，谁让我们是哥俩呢？于七把嘴一张，来吧，嘿嘿，走。往里这一进，于七把这块肉也吃下去了。赵壁把这刀往外一撤，往跟前一放，哎呀，二位寨主，我可没见过使这玩意儿给布菜的，咱这个酒从开始一喝一直到末了，是不是都使这玩意儿没筷子？哎，哪里哪里，这个咱就过去了，快点摆上快竹。这时候快竹这才摆上，来，石大人，冲着您相信我们弟兄两个，咱们先干这碗酒。好，来干干，一扬锅这碗酒喝下去，把这酒碗往桌子上一放，赵壁说，二位寨主，我看这样吧，咱呢先把这正事谈完了，然后咱们再开怀畅饮。今儿个我到这山上是找您借粮来的，您跟贺天宝也曾说过，只要我到了给您打个条，就把这50万斤粮食借给我，现在我已经到了，就等着打条了，是不是？咱先把这条写完了，您把这粮食的事儿谈妥喽，然后咱们再喝酒，这叫生意成交，然后续朋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看来石大人您着了急了，不是我着急呀，实在是山下山东省的黎民百姓等着粮食吃啊。好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咱们就先谈这借粮的事儿。石大人，我跟您说吧，我曾经跟贺天宝贺寨主说过这样的话，只要您上了山，来到我的寨门之内，我就答应把粮借。现在您已经到了我的举厅了，而且跟我喝了酒了，咱们算是换了心了，50万斤粮食算不得什么，一粒也不能少给您。我原来说让您给我写个条，答应我两条，第一，不准剿灭我的山寨，第二，借我的粮食得要如数照还。今天您这一来，我这个条件改了。改了？怎么改了？这两条我全不要了，我就换成一条了。换成一条什么了？换成一条了，你把你黄天霸给我留在山上。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？把黄天霸留在山上，这是何意？这是何意？石大人，大概你不知道，这是我们绿林中的规矩，这个黄天霸是我们绿林之中的败类，鄂虎村里边已经撒绿林贴，传绿林箭，江湖上山山寨寨，江河湖海，绿林中的豪杰没有一个不知道。黄天霸恩将仇报，他在鄂虎村飙伤二流，杀凶害草，罪大恶极，绿林中人人人得而诛之。今天我找黄天霸找不着，寻黄天霸寻不到，他跟着您来走山上，送上门的买卖我是不得不做。如果黄天霸来到我的红土山上，我就这样让他大摇大摆的再走下山去，江湖中人得知此个消息，能笑我余六余七无能，说我余六余七不是英雄豪杰。哦，原来是鄂虎村的事儿啊，二位寨主，鄂虎村的事不怨天霸，那怨谁？赵壁把黄天霸这个事儿从头至尾讲了一遍，给黄天霸做了一番解释。于六于七听完之后一笑，哈哈哈哈，石大人，就是鄂虎村的事罢了之后，跟我的事儿也完不了。你有什么事儿？我有什么事儿？黄天霸他杀了我手下的两个头目。杀你两个头目？对。 一个叫张豹，一个叫白兰，就杀了我的头目，此处是焉能不报。于六于七一提起这件事来，赵壁恍然间想起来了，张豹啊，那个号称串地龙张豹，花大姐白兰，那是在赵壁随着施工去请黄天霸路上住了贼店开店的那两口子。赵壁心想，于六于七怎么知道这个事儿啊？赵壁看了看于六于七，二位寨主，你说你手下头目被杀的事儿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哼哼，您不知道，我可知道。山下的张豹和白兰他们夫妻两个人开了一个店，那是我山上在山下的耳目。那天晚上我有一个喽啰兵到那个地方去取信，刚到在后院，就听在院子里边乱，有人喊了一声，房上是天霸吗？那不是黄天霸是谁呀？黄天霸又打房上下去杀了那张豹，这就是黄天霸所作所为。杀完人之后，黄天霸还说，看看咱们四周有没有人。黄天霸这一句话把我那个喽啰给吓跑了。后来我得知他杀了张豹夫妻，而且放火把那个店还给烧了。我又从喽啰兵的嘴中得知黄天霸就隐居在那一带。黄天霸他杀了我的头目，我焉能容他？可是我一直不知道黄天霸在什么地方，今天没想到他跟着施大人您当差了。施大人，这可是合适的买卖，您出一个黄天霸，我给您50万斤粮食，您觉得这还不合算吗？赵壁一听，哎呀，这可万万没有想到杀张豹白兰那天晚上有他的喽啰兵下去。赵壁说，这个恐怕不妥吧。旁边的黄天霸打岔，二位寨主，不提你那两个头目还则罢了，提起你那两个头目，你光说我杀了他们，你知道他们办了什么事儿？他们在那里开黑店，卖蒙汗药酒，杀人的害命，死有余辜。哼哼，黄天霸，你说的开黑店卖蒙汗药酒，何人作证？以何为凭？可是你杀了他们两个，这是我手下的喽啰兵亲眼目睹。黄天霸，跟你说句痛快话，今天来到我的这山上，你就走不了了。史大人，舍不舍这黄天霸？张浩斌心想，这叫什么话？我能把黄天霸舍在这儿啊？二位寨主，如果这黄天霸我要不给你怎么办呢？不给我？史大人，这黄天霸要不留在我的这红土山上，您带来的这几位差官进了我的聚义厅，休想出去。
哦，原来你要想把我们扣留此处。
对了，贺天宝，知道这叫什么招数吗？兵书有云，这叫引蛇出洞。我跟你这么一说，你跟他这么一讲，他就真来了。既然来到这山上，那就得听我们的了，任钱留吧。看见没有，这聚义厅里边前后左右都是我属下的喽啰兵，聚义厅外边已经有几百人埋伏在周围，你们这几个人已经形成瓮中捉鳖之势，想逃你也逃不了了。弟兄们，给我做好准备，杀！这几个喽啰恰恰亮刀的亮刀，举棍的举棍，端枪的端枪，不吃饭啊，这要变成战场了。于六在旁边站着，看了看赵飞，石大人，自古到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如今被我们包围了，咱们还是免动干戈的好。现在您传下命令，让你的手下人倒捡二壁，让我们把他捆上，这事咱就算拉倒。如果你们要不服，想要较量较量的话，那么你就看看我这红土山上喽啰兵都有几何勇战。 赵壁这也没主意了。
赵壁瞅的是黄天霸，那意思啊，天霸打不打？
坏，赵壁担心什么事儿啊？担心的是他带的那个鸣笛响箭。这鸣笛响箭呢，在王殿臣、郭启凤身上，这俩人跟着也进了这客厅，在这聚义厅里边，他俩带着鸣笛响箭想往外放，放不了，必须得出去才能放，往天空中一放一响，山下边伏兵才能听到。可是现在人堵在这屋里边，这鸣笛响箭放不出去，这不在这干等着死吗？赵壁担心的比较多。这功夫黄天霸站出来了，
班长，李六、于七，二位寨主，
你不就是为了要我黄天霸一个人吗？如果我黄天霸要被绑的话，他们几个人你们放不放？
你要被绑，我就放他们。
好，
二位寨主，请你们先把施大人以及几位差官放出你的聚义厅，我留在这里，你们绑吧。
哦，把他们先放出去，然后再绑你。
不行，先绑你后放他们。好，既然这样，哪一位过来绑？
黄天霸这一到手，等他们过来绑，于六、于七两人都愣，
谁过去绑他？
这一下子那几个喽啰兵头目都站那儿也傻了眼了，心想他真的假的？黄天霸的刀是摘下去了，看身上没有兵器，
过去刘豹，
打手一点，这小子要爬墙虎刘豹。
这刘豹一看，
好，
刘豹过来，这刘豹手里边这一摞刀，他往黄天霸跟前一走，把这刀咔往这袋子里边这么一别，这刀别在这儿，身上一伸手，把这绳子蹬出来，一抖了这绳子，来到黄天霸的身后。他这手一抓黄天霸的胳膊，黄天霸的手啊是这么倒着。他穿的是短衣服，腰里边扎着大带，这大带有一巴掌宽，在这扎着。黄天霸这俩手这么倒着呀，实际这个手在这个衣襟底下呢。这一襟底下后边竖着别着三只金镖，刀脚啊，这镖在这勒着。黄天霸是早有准备，他一看，他这手一抓他手脖子，黄天霸一转身，嗨，这一把就把他手脖子一薅住，一拧他，这小子一直哎，就背过来，他这一背过去，黄天霸这手噌。就瞪出一只镖来，这镖应该是抖手往外打，这回俩人离太近了，不能再打了。黄天霸拧过他胳膊，拿着个镖，嘿，有打后边过来的镖对劲，拿着镖给囊死一个。这刘豹当时，砰，这镖囊进去，黄天霸把这镖往外一拔。镖拔出来，这刘豹年轻体壮，血也多，这镖往外一拔，一枪的热血顺着伤口穿箭一样就穿出去了。对面一个喽啰兵正在这发傻呢，噗喷一脸，拿手一划了，呀，成关公了，血洗脸。这个黄天霸动作非常快，这镖啪拔出来之后，往袋子里一吸，一顺手蹭。他肋下这口刀就瞪出来，瞪出这口刀，这黄天霸把刀手中一横，
李寨主，
黄天霸让你们来绑，可惜你这山寨上没有绑黄天霸的人，哪一个还来？
岳云七在旁边一看，哎呦，好厉害的黄天霸，万万没有想到他身上还带着镖子。
弟兄们动手，
一声命令下，这些个喽啰兵再加上大小头目一起抄家伙就动了手了，这可就乱了套了。
大家伙都知道他们那几个人身上没带着兵器，
他们以为没带着兵器这几个人乱刃齐举可以把他们当场剁死，可他哪知道黄天霸一动手把刀就拿到手里边了。那边关太关小西往腰里边一伸，就啪，这口折铁窝钢刀就出来，宝刀手中一亮，喊来，刀了你手全愣了，这小子那腰里边怎么缠着口刀啊？这什么刀？他一愣神的功夫，关太一纵身就蹦跟前了。这龙龙兵一摆刀，照着关太唰一刀就扎过来。关太往旁边一闪身，他啪拿着刀准备收拾，拿刀一往扑，脑袋撂了，这刀当啷掉地下。刀掉地下之后，关太拿脚一勾这刀的护手盘，看看王殿臣，王殿臣接住，啪入，这一脚把这刀就勾起来。王殿臣在这么一愣神的话，啪把刀就接过来。来吧，哎呀，于柳于七一看这几个人都不是善茬啊，于柳一伸手又打身后蹭蹬出了自己这口巨齿飞镰刀。
于柳力气大，这口刀背儿厚，面也宽，后边带锯齿的，每一个锯齿上都带一个小环。
于柳人送外号赛元达呀，他一摆这个刀奔着黄天霸出来。
黄天霸，
今天我跟你势不两立，我要生擒活捉于你。砍刀，唰一刀剁起来，黄天霸摆刀将迎，啪！他们俩打在了一起。这功夫最着急、最上火的就是贺天宝。贺天宝心想：于柳玉器，你可不够信义二字。你说的好啊，让我把石大人请到山上来，马上就给这50万斤粮食。万万没有想到今天幸亏是赵壁来了，真要石大人来了就麻烦了。
我贺天宝太诚实了，
你们说什么我就信什么。贺天宝现在身上是寸铁皆无，他那刀摘下去什么也没带。正在这功夫，旁边有一个人插了一条大枪，奔着贺天宝砰抖枪就扎过来。这一枪奔贺天宝软肋，贺天宝一看枪奔这儿来，往旁边一闪身，嘿，这枪有打这扎空了。贺天宝啪一抓这枪杆，一抬腿，这一脚正踹那小肚子上，这个噔噔噔噔噔咚，坐那就没起来。为什么？这一脚也狠点，把肠子给踹断了。肠子能踹断吗？肠子断不了，给踹出窟窿也够他一呛。那小子坐那捂着肚子就不动弹了。贺天宝把这枪夺过来之后，啪往前一踹，这枪手中一捋，砰！看见喽啰兵，这贺天宝眼睛都红了，心想现在在屋子里边，他们人多我们人少啊，杀死一个算一个。有几个喽啰兵那正围着王殿臣、郭启凤打呢，贺天宝往前一捅，不一抖枪，劲儿也猛点，手也狠点，这一枪穿上俩，跟穿汤葫芦一样落落了。噗！一听指着一动手，啪往旁边一甩，又绊倒了五六个。贺天宝把枪抖开，在这大厅里边，啪啪啪啪啪，这大厅里边可就乱了套了。于七呢，手中摆刀奔着贺天宝就过来。于七一看这贺天宝这也是个硬手，他摆刀奔着贺天宝，俩人这一打，贺天宝跟于七打打的，旁边又上了两个喽啰兵，于七又跑那边忙活王殿臣、郭启凤去了。大伙就是一乱当中，这于七还纳闷儿，纳什么闷儿？哎，怎么在那边少一人呢？少谁呀？发现那石大人找不着了。这石大人跑哪去了？赵壁呀，比谁都利索。他一看黄天霸那一镖给那脖子攮上了，那死了。大家伙这一乱的功夫，赵壁一蹲身，滋溜钻那桌子底下去了。赵壁在那桌子底下一钻，撩这袍子，找自个儿那红素宝刀，噔把这刀瞪出来了。赵壁心想：他老奶奶，我这刀要在这个范围里边动手，没什么好啊。不够尺寸，我就暗地帮忙吧。他在桌子底下看，全是周围打架这些人的腰、屁股跟腿，蹦过来蹦过去。赵壁瞅着那边，贺天宝正口大枪，上下盘点，这枪逼了一个喽啰兵往后退。这喽啰兵一边打一边退，退了退了退了桌子这儿。这喽啰兵刚一靠这桌子，赵壁一瞧，哎， 上跟前来了，对不起，照着喽啰兵屁股
走。
这喽啰兵刚一挤，嘣
呀，
往前一窜，噗，撞那枪头上了，扎死一个。旁边有那个喽啰兵绕过来，棒着一凑合，赵飞一看，走，腿肚子，哎呦，咕噔，又倒一个。赵飞心想，这门倒不错啊，上面有桌面保着，底下我拿这刀，我就跟你们在这儿对付吧。但是赵飞又一琢磨，不行啊，老在这桌子底下待着，打长喽，我们还是出不去呀、啊。我们得想法出去，得把那个响箭放出去，让施大人好知道。对，赵飞瞅那么打着打着，突然间赵飞一挺身子，把整个这一桌面，
全给周翻个，
一桌子菜正扣在几个喽啰兵的脑袋上。凉菜还行吧，没吃啊，有的刚上的那热汤汆丸子，外边带一层油，别看不冒烟不冒气儿，里边那是滚烫滚烫的，夸扣在脖子上，当时的泡就起来了，烫的这些喽啰兵滋哇乱叫。赵飞起来之后，把红袖宝刀手中一摆，弟兄们想办法冲出去。他这一说想办法冲出去，贺天宝手中端着大枪，跟着黄天霸他们几个人是杀出了一条血路，就出力了分金聚厅。聚厅门口那个地方本来有很多捞兵想拦着他们，现在这几个人又与勇猛过人，想拦也拦不住，就抽水一样就冲出来了，冲到聚厅外边，外边是一个空场大院子，这院子里边周围有几百名捞兵都在这包围着他，跑哪儿跑，于六于七早已经布置好了，你来了就等于进了口袋了，口袋嘴一扎，休想再出去。赵飞来到院子外边一看，可他妈的不得了，这外边人比屋里边人还多。赵飞一纵身，噌，他上房了，谁也没想起来上房。赵飞噌噌上房上来，就在聚厅的房盖上一站，把这刀手中一拿，居高临下往周围观瞧。他喊那王殿臣郭启芳。王殿臣郭启芳别忘了带你玩意儿，别忘了告诉他们放那响箭，响箭出去山下的伏兵好知道。王殿臣郭启凤出来之后这才想起来，把身上带着那个短弩响箭抽出去往空一放，鸣笛响箭放过去，咱们下次再说。